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你收听心底话，有卢文的，有唐华的，还有杨老师的，我们都在分享在主里面的话语给我们的心底感动，然后呢就跟大家分享。盼望我们在这里呢，不单是一同来看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彼此的勉励，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那么两位，欢迎你来，也谢谢你们一直在这样的背后支持我。
我是为唐华老师的教训真的很感谢神，
感谢唐华老师呢，每一次很认真的预备，然后每一位呢都有很好的分享，我觉得对我们国内这些牧者同工啊有很好的鼓励。
那听说了就要有这样的批评，就是因为呢我懂得太少了，所以我很认真的去预备的时候，通常是最后一分钟出来，最后一分钟出来了，那让你们两位呢就是临时邀请你们说话呢，就考你们的灵活反应了。
对，其实我们做广播都是要随时预备的
啊，所以呢这些批评呢我都接受，但愿主加我们力量，我们一同来学神的话语，带着谦卑认真的态度。事实上呢，我们在看使徒行传呢已经看了六章了，虽然呢都是属于前部分，而且都是在讲到初期教会的情况。在第六章呢介绍了有七位帮忙管理教会的同工，卢牧师就提我了，哎，这里没有称呼他们做执事啊。但是后来呢发展教会里面的那种的制度呢，也一般呢我们都称他们为执事啊，七位执事。那么在这样介绍里面呢，也特别的突出了司提反啊，他不单是善于管理饭食，路加医生还特别的提到他能言善辩啊，他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做管理的工作，他还会跟别人呢分享神的话语，结果呢惹起了反对，那么甚至呢把他带到公会去受审。上次我们都讲到了，他是被诬陷了，就是有人做假见证啊，就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那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诬陷的控告了，那我们就看见那个司提反呢被带到公会面前，在大祭司面前呢，他就做了一篇很长很长的讲道，比我还讲的比较长的。那么当然我们就发现他的分享里面呢就非常的有他的一个逻辑推理，就非常好的。卢牧师就提醒我哈，司提反是跟那个犹太人讲的，所以就提到他们的历史。那么我们呢可能在这里提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他们历史呢，也帮助我们稍稍了解啊，神原来在拣选以色列民带来了全人类的福气。那大概我们重点是在这里。那么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部呢，对白是很简单的，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那么这些事呢，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啊，他就是要向犹太公会的啊，就是那个假见证的指控呢做一个回应了。大祭司问，这些事就是指有人诬告他说耶稣要毁坏这个地方啊，他要破坏律法，践踏圣所。那么回应这样的一种诬告呢，就司提反呢就讲了一个非常仔细的，而且呢也是真的帮助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见神为世人所预备的啊， 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且呢指责当时的人就是不接受神，抗拒神，抗拒圣灵。那么以下的整个五十几节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呢大概那看见史蒂凡呢在很有逻辑的去把那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就讲出来。那因为也蛮长的一个篇幅，但是但愿我们可以呢从其中呢也稍微了解一下。那么最近呢卢文牧师呢就很有爱心，就特别呢就送了差不多一本书这样的一个资料，就是说旧约里面的基督。
嗯，
那事实上呢在今天我们在听史蒂凡在犹太公会里面那个自辩的时候，事实上就是看见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作为，当然指向的是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对的。那么因为篇幅很长了，所以我就不读这些经文了，但是呢大家应该可以呢自己慢慢的看。但是呢我就重点的就分享，而且在分享的过程里面稍微提到那些人物所代表的事情。第一个，史蒂凡一开口就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那一开始就讲到大家都很尊敬的他们的始祖啊，就是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先祖了。那么史蒂凡从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开始分说，就是在神怎么样的带领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去到应许之地，就把这个历史过程呢就介绍了。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呢，就继续的讲到，就把这个神的带领跟他们民族的反应呢或者是回应呢，就把它呢很仔细的去呈现出来。神是把亚伯拉罕从这个地方叫美索不达米亚呼召出来的哈，要到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有应许，神有护照。那么这里也提到那个史蒂凡呢就跳过其他人，就提到约瑟啊，约瑟是谁呢？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曾孙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有十二个曾孙，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约瑟是其中一个啊。但是约瑟呢就是在一种他们的历史当中呢，神很奇妙的带领他去了埃及，而且呢在埃及呢造就了对当时他们的家族的一个帮助了，因为在饥荒里面呢就把他们带到埃及，不过在埃及呢待了太久了啊，结果呢就是被埃及把他变成了奴隶。那么第三个人物出现，就是也是他们非常尊敬的摩西，就是以色列的民族啊啊，从他们始祖亚伯拉罕去到他们住的地方啊，但是呢后来就搬到去埃及啊。现在神呼召摩西要带领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然后就往一个地方去，去哪里啊？
去到旷野，
去到旷野，经过旷野
去迦南地。
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嘛，
嗯，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神啊要训练这个民族，结果在旷野虽然种种的事件，但是呢很重要的是给他们呢有那个律法，还有呢有建立的会幕。会幕代表了什么呢？会幕就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啊。在旷野漂流当然是不好受的了，但是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把整个民族好像是重新的去建立，他们不认识神，就是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神有供应。那斯里反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其实啊，他就在一路一路的带领着他们的民族，而且是按照他的那个时候啊的方法呢，去成就他的应许啊，是渐渐的发展的啊，透过时空人物呢，看见神的手在历史当中不断的转移推移的。那如果你现在呢已经不耐烦的话，因为好像史蒂凡没有做他的那个真正的辩护，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都一同来学习了，还在过程当中，我们耐心的去看去等待的时候，看见神的手了，其实 一直的去保护着他的子民的。那我们从斯提凡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往下讲的时候，神的保守呢，是在于他的同在啊。我们说在旷野里面有会幕，当以色列民他们到了应许之地，后来建立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呢，就神就带领啊，特别呢让大卫有感动，但是神没有让他去做的，就是让他的儿子完成的是什么？
建圣殿。
圣殿，建圣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神借着云柱火柱哈，在旷野里面表明他与以色列人同在。会幕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当他们进入到这个神的应许地方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呢，所罗门王呢就说了啊，神你在这里了哈，我们一同来敬拜。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民族，这个他们的那个历史，大家呢应该听的呢就说，哎呀，回忆这个历史呢，应该不会反对的了，对不对？那可以看到的是，神的本意是要赐福，或者是透过这个民族来赐福全地的。亚伯拉罕他不是从那个巴勒斯坦来的哦，他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蒙召，就去到这个神呼召他所在的地方赐福给他哈。但是神应许的不是他来的地方，而是在这个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那约瑟也是在埃及蒙福的啊，他被他的兄弟卖掉啊，他在埃及做宰相，那是神的带领啊。那么他这里说约瑟在埃及王法老面前蒙恩，事实上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蒙恩的地点是在埃及。然后摩西也是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在西乃山颁布那个律法，也不是在应许之地。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斯提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神建立这个民族要向全地宣告神的恩典。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事实上呢，斯提凡想带领他的听众啊，受众呢能够往哪里啊，就是看见神要赐福全地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哈。神的赐福不单单是在以色列的，不单单是在这个圣殿的啊，而是呢在很多地方有主的恩典选召带领临在的。那么到那个讲到比较后来了，也就发现斯提凡呢就开始呢指出以色列人的一些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当中呢，就发现很多背叛，不愿意守约，不愿意呢跟神所立的约，不愿意遵守，结果怎么样？结果呢他们就甚至国家亡国了哈。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呢，那我们就知道人不断的反对神，人不断的违背神，他们拒绝神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在历史当中呢看见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我们就看见以色列民族他们拒绝神，拒绝先知，结果呢家破人亡。后来呢他们到现在了，斯提凡呢就指向他们，你们不单是拒绝神，还后来你也拒绝了耶稣基督，拒绝了神一直以来啊神为他们预备的弥赛亚。结果呢就是在51到53节的经文里面说，如今你们还要这样去危害，去杀害来拯救你们的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三节经文呢请杨老师呢给我们念51节到53节啊。
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要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啊。真正的弥赛亚来了，那个义者来了，但是他们就出卖了哈，也杀了他哈，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也不遵守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看见斯提凡的信息中心跟重点呢，就指出他们的不对， 哇，听到这里的时候人就反感了，就发怒了。结果怎么样呢？那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呢再来把施提凡他讲完这一篇这么好的道以后，竟然呢有一个不好的结果了。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的
呢，听到了，听完的时候心里面感动了，就会有所回应。那结果呢，施提凡这一篇这么精彩的道呢，引起的反应是什么？
是愤怒，甚不知把他杀死。
对呀、很苦。
那个五十四节呢，就路加医生写得很清楚，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施提凡咬牙切齿，那个画面你就看见了。不过呢，五十五节是很特别，施提凡呢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他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这样的回应啊，对着那群就是啊要差不多要把他杀死的人呢，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要知道啊，当时的人反对的是什么？反对是耶稣，甚至呢。是他们好像是诬告耶稣才让耶稣上十字架的嘛。那这样讲的时候呢，五十七节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众人大声喊叫，喊什么呢？我不要听啊！捂着耳朵齐心用上前去的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了啊！这一段经文呢，你可以想象，一般来讲我们说施提凡应该就是第一个为着神的道来殉道的这样的一个信徒。施提凡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的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老师，那五十八节出来了一个人呢，叫做扫罗。
哦，对了，
这一节圣经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路加福音呢写作的技巧就在这里，就一个伏笔。哈，原来扫罗在那里，他那个时候 少年人啊，少年人都不是我们讲的十几岁的，可能那个时候少年人大概是也是二三十岁都有的了，他在那里啊，而且呢他不是那么冲动，他站在旁边，好，你们有什么事情哈，你把你们的衣服啊，把它，我可以替你看着，但是就说你们出手打人，我在这里
躲着。
你看见扫罗不是等前辈啊，他就自己就知道啊，这件事情呢，如果罗马人追究的话，罗马政府追究的话，这些人就有问题了哈，他们不敢杀死耶稣，为什么？因为要守罗马政府的律法，才把他钉十字架嘛，诬告他嘛。但是呢在这里呢，就是按照犹太人的那种的民族性了啊，就是用石头打死他。这个扫罗这里出现了啊，到那个六世节更有趣啊，他就
扫罗这个时间出现，听见斯提凡的讲道，他有什么感动呢？
我不晓得，但是在六世节就说保罗也喜悦他被害。
但是呢，这篇斯提凡的讲的道传在扫罗的心中，到他受圣灵感动，受神呼召的时间，哇，连接起来，这一节圣经呢，五十八节的时候，很特别的。
我相信一定有影响。
嗯，
哈，就算有一些你听起来是很捏耳的东西啊，但是事实上，当圣灵动工的时候呢，他就在心里面呢，就产生那个果效。最简单嘛，如果我们在布道会里面听见讲员呢大声的说你是个罪人呢，你要悔改，很多人就不愿意听的，对不对？你说我是罪人，我哪里有罪啊，对不对？但是呢，扫罗在这里呢，大概看见，而且是听到一个人能够把神在他们的民族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很仔细的去讲的时候呢，好像牧师说一定有影响的。虽然他看见这个人啊，看见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啊。斯提凡为着真道啊被杀受迫害，他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圣灵充满呢，不单是叫我们爱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不单是让我们有生命力为主做见证，圣灵充满还给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这个死亡的威胁。我不晓得这个说法你会不会感觉到大概离我很远。我们没有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圣灵充满很好，都是喜乐的平安的，都是好事情。但是可能在神的心意底下，如果有些人，有些忠心于主道的人，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是应着有圣灵的充满。
其实也不一定是面对这个死亡，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在传福音，或者是你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可能有人反对你，甚至攻击你。
对，
那你要不要坚持呢？这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啊。嗯，
在我们关心的教会啊，或者是传道同工，坦白说，我们听到很多，都知道，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会遇见很多的这样的压力，甚至呢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从斯提凡身上，我们就看见五十五节那里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而且是。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就定睛望天。但愿我们都在这个时候彼此的勉励，看见斯提凡，看见主荣耀的形象，石头好像雨一样打在他身上的时候，一定痛了，流血了，哈，甚至呢面对死亡。但是他也效法主耶稣这样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
最后差不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最后的时间，耶稣讲的。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觉得除非有圣灵的感动，除非他真的是看见主耶稣的榜样，要不然他怎么会用石头打死你的人，你说这个罪不要归在他们身上啊？他效法主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也是这样祷告，说了这话他就睡了，这个睡了也是一个信仰哈，就是保罗喜悦他被害。人看来这个是一个悲剧，哇，很可怜的哈，被乱石打死啊，在众人的愤怒当中呢，好像被杀害，但是呢，我们却是看见他是那么荣耀的把耶稣的美丽表现出来，他讲的道，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跟人的应对，他整个生命的尊贵，到了最后他被害，他的祷告里面都是在反照了基督的荣美。我在想起了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刚才跟两位分享的时候，你们都说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这个流行诗歌，叫主啊我愿向你，所以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完美的形象。他说主啊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富，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一篇哇，一章一到六十节这么长的经文，但是里面看见的是斯提凡有智慧的去反驳那些诬告，但是斯提凡另外一个反驳非常厉害的，就是他的脸上有荣光，人在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虽然他是被石头打死，但是他却是为杀害他的人来祷告的时候求神赦免的话，他就反照基督的荣美。但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反照基督耶稣的荣美，当然就不希望有石头打在你身上，但是盼望我们的生活行为都能够见证荣耀我们的主。好，今天呢就谈到这里，愿主赐福给你们，
再见，
再会。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接近，有你的光。